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就在几天之后，4月27、28日，日本央行要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根据市场的预测，市场数据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接近90%。照理说结果几乎是定局，但我这几天看到很多机构投资人表现得非常焦虑，这是为什么？
师妹，因为真正让市场紧张的从来就不是日本央行这次动不动的问题，而是这个决议背后牵动着一个在全球金融水面下默默运作了30年，规模庞大到大多数投资人从未意识到它存在的资金结构。它现在正站在一个临界点上，这个结构有一个名字叫做日元套息交易。今天这集我们要把这件事从头说清楚，它是如何悄悄地撑起了美国股市和美国国债的价格，以及一旦它开始大规模逆转，普通投资人的资产会面临什么样特殊而且罕见的双重冲击。这个双重冲击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会同时打破我们长期以来对资产配置最核心的一个假设，让传统的分散投资策略在同一时间失灵。
好，师兄先帮我们解释一下日元套息交易到底是什么。
我用一个非常贴近生活的比喻来说明，想象有一个邻居，他愿意几乎免费的把车借给你，条件是你可以拿去跑生意赚钱，而且他从来不催你还，借的利息几乎是零，有时候甚至是负数，代表他还倒贴你去借。过去30年，你不只借了一台，你借了整个车队，全部拿去跑 Uber、跑货运，赚得盆满钵满。这就是套息交易的核心逻辑。从日本的金融体系以几乎零成本借入大量日元，在外汇市场换成美元，然后拿去买美国的股票或国债，赚取两边利率之间的差距。借钱成本趋近于零，但美国资产的回报率长期在 4% 以上，中间的利差就是套息交易者稳定获利的来源。举个具体的例子，你借入100万日元换成美元买进美国国债，一年下来利差大约是 4%， 就算汇率不动，一年的报酬就有4万日元。但现实中很少有人只用自己的本金操作，加上10倍的杠杆，同样的100万日元本金可以撬动1000万日元的部位，一年报酬就变成40万日元，报酬率瞬间放大10倍。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策略在过去低利率时代会吸引这么多全球的对冲基金和机构投资人前仆后继，趋之若鹜。
那这个操作的规模大概有多大？而且这个策略听起来几乎没有风险，只要日本利率一直低，汇率一直稳，就可以赚赚。
师妹说到了这个策略的核心脆弱性，它看起来像是免费的午餐，但它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隐藏前提。一旦日元突然大幅升值，或者日本利率快速上升，整个策略就会反转，之前赚到的利差在一夜之间可能被汇率损失全部吃掉，而且因为加了杠杆，损失会被放大好几倍。所以这个策略其实是在低波动的环境下积累小额利差，但一旦市场突然震荡，就会瞬间面临爆仓的压力。现在日本央行升息的方向已经确立，这个策略的前提正在动摇。至于规模，这是一个很难精确统计的数字，因为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透过衍生性金融商品进行的，不会完整的反映在公开的统计报告上。但主流研究机构的估算认为，整体日元套息资金的规模在最高峰的时候大约在几千亿到2万亿美元之间。这个数字要怎么感受它的规模？我们财富有道之前提过，全球白银的年产量大约是8亿盎司，换算成金额也不过是几百亿美元的量级，所以你可以想象10000亿美元以上的套息资金是一个大到足以影响整个全球市场定价逻辑的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笔钱不是静静躺在银行账户里的，它是有方向性的，持续性的流入美国股市和美国国债，30年来几乎从未中断。而且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值得特别点出，这种套息交易不需要你真的相信美国的基本面，你只需要相信日本的利率会继续维持低位，日元不会大幅升值，就可以持续的从这个策略中获利。这让套息交易成为了一个几乎没有意识形态的纯机械式操作，吸引了从大型对冲基金到个人投资人在内的各种参与者。
等等，师兄，你是说我手上持有的美股基金涨幅里面有一部分是靠这笔借来的日元在支撑着？
正是这样，让我们来还原一下这个逻辑。当大量低成本的日元资金以杠杆的方式持续流入美国股市，他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在市场上不断的买进买进再买进，这种规模庞大的持续性买盘 会把股票的整体估值推到超出纯粹业绩基本面所能支撑的水准。你以为纳斯达克过去几年的科技股估值为什么可以冲得这么高？ AI 的未来前景是一个原因，但另一个很少被主流媒体提起的原因是这条隐形资金水管在持续注水，人为的把市场的整体水位线垫高了。换一个角度说，今天很多普通投资人手上持有的美股基金的账面获利有一部分是建立在日元套息这个看不见的底座上面的，一旦这个底座开始松动，那部分的账面数字就会面临被重新定价的压力。这不是说美股会归零，而是说有一部分的估值溢价是靠外部流动性支撑的，而不是靠实际的企业获利。当外部流动性开始退潮，这部分的泡沫就会被戳破。
那套息资金是怎么影响美国国债的？我比较不直觉。
师妹，这是今天最关键的一个环节，而且很多人知道套息交易对股市的影响，却完全忽略了他在债市同时做的事。机制是这样的，套息交易者介入日元换成美元之后，会把很大一部分资金拿去购买美国国债，目的是吃稳定的利差回报，几乎零成本的资金去买有固定利息的美国国债，中间的差距就是长期稳定的利润。但这个持续大规模的买盘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副作用，它让美国国债的市场需求长期维持在一个人为偏高的水准。而债券市场有一个铁律，需求高价格就高，价格高殖利率就低。所以过去这几十年，日元套息资金一直在帮美国政府做一件美国政府自己做不到的事，把它的长期借款利率压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准。这个机制还有一层更深的含义，美国政府每年的利息支出本来在高利率环境下应该更高，但因为套息交易者提供了额外的需求，让殖利率被人为的压低了，美国政府实际上享受了一个折扣，只是这个折扣是借来的，本身并不稳固。当套息平仓开始大规模发生，这个折扣就会消失，而且是反向的爆发，殖利率不只会回到正常水准，还可能因为惊慌性的抛售浪潮而冲得远远超过应有的位置。这种超调的现象在历史上每一次重大流动性危机中都曾经出现，当年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市场就曾见识过殖利率在极端环境下的非线性跳动。
所以美国能够在这么庞大的债务规模下还能正常运作，日元套息交易是背后的隐形工程之一。
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你可以把这条资金水管想成是一个秘密的双向稳定器，左手拖着美国股市的整体估值，右手把美国国债的殖利率往下压。过去这30年，全球的投资人、企业和各国政府都在享受这个稳定器带来的好处。股市估值高，让投资人感觉富有，低殖利率让政府可以用低廉的成本维持庞大的债务。但这个稳定器有一个致命的前提，它需要日本维持几乎零成本的利率环境才能继续运作，而这个前提正在开始改变。这也是为什么4月27、28日这个日期让市场这么紧张，因为即使这次按兵不动，市场知道日本央行的方向是往上的，每一次的决议都是一个潜在的引爆点，就像是一个气球被慢慢充气，每一次打气距离爆破就更进一步，不管这一次有没有打。
师兄，我想确认一下，这个双降稳定期是所有市场参与者都知道的吗？还是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
绝大多数的普通投资人完全不知道这条水管的存在，他们只看到股市涨、债券稳，以为这是市场正常运作的结果。只有在平仓压力爆发、市场剧烈震荡的时候，他们才会惊觉背后有一个从未被提起的巨大力量，正在重新排列所有资产的秩序。
癌变是怎么发生的？
问题就在这个邻居终于开口要收车费了，而且开口的速度让市场来不及充浓应对。日本央行去年12月把政策利率从 0.5% 升到 0.75%， 是30年来的最高水准。借日元的成本开始上升，套息交易的利差在收窄，边际上已经开始出现部分机构提前平仓的动作，也就是把海外持有的美股、美债卖掉，换回日元归还借款。这个平仓的动作有一个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特点，它是同时卖出美股和美债的。
同时卖出美股和美债，这不就打破了那个股跌债涨、股涨债跌的传统规律了吗？
完全正确，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股票和债券的确是反向的关系，这是传统的6:4投资组合运作了几十年的基础假设，但套息平仓完全打破了这个假设。 因为平仓的机构不是在做长期战略性的资产配置决策，它是在收到保证金追缴通知之后，被迫在极短的时间内变现任何可以卖掉的东西去还钱，根本没有机会选择。结果就是股票跌，债券也同步跌，美债殖利率同步飙升。这种股债双杀的组合是任何传统投资组合最难应对的噩梦，因为你的分散投资逻辑在这种时候完全失效。2024年8月就曾发生过一次小规模的日元套息平仓，短短几天内全球股市剧烈震荡，很多人还记得那一次的冲击，但那一次的规模和现在累积的潜在压力相比，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预言。
那如果美债殖利率被这波卖压推高，对美国财政的后果是什么？
后果是一连串环环相扣的股台。美国目前的总债务已接近40万亿美元，本财年的利息支出已正式突破10000亿美元，比整个国防预算还要多。一旦殖利率被套息平仓的卖压推高，美国未来几年滚动续借的成本就会再大幅上升。政府为了填这个更大的窟窿，就必须发行更多新国债，市场对美国财政的疑虑就越大，要求的殖利率就在更高，然后利息账单又在膨胀一圈，这是一个没有出口的死亡螺旋，而日元套息平仓可能就是点燃它的那根引线。要让大家对这个数字有感，每个月超过880亿美元的利息支出，换算成台币就是超过28000亿，几乎等于台湾整个中央政府一整年的总预算，就这样每个月静静的从美国财政部流出去，填进一个不断膨胀的利息黑洞。
那日本央行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局面，让套息平仓不要发生吗？
日本央行现在站在一个两面都是悬崖的窄道上，继续按兵不动，维持低利率，日元就持续贬值，输入型通膨就继续侵蚀每一个日本家庭的购买力，一个90%以上能源靠进口的岛国，日元贬值就是在给每一个家庭隐形加税。但如果积极升息，套息平仓的压力就会瞬间被放大，全球资产市场同时承压，而且日本自己也是一个债务占 GDP 高达 230% 的国家，利率快速上升对日本自己的财政体系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日本的银行和养老基金都满仓持有日本国债，国债价格一旦下跌，整个日本的金融机构都首当其冲。日本财务大臣今年四月已公开表示，跨市场的利率传染速度远比我们预想的要快，这是一个官员在告诉市场，我们对这个庞大系统的掌控程度远比大家以为的要低。
听到这里，我意识到日元套息交易就像是全球资产市场的隐形根基，而现在这个根基正在出现裂缝。
师妹这个形容非常精准，30年来几乎所有主流资产的定价都在隐性的把这条水管的存在算进去，只是没有人明说。现在水管开始收紧，那些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估值正面临被重新定价的压力，而黄金和白银是那种从来就不依赖任何隐形水管的资产，它不是靠套息资金托起来的股票，不是靠外部买盘压低殖利率的债券，它是5000年来人类在每一次法币体系动荡时都自动回头寻找的那个最终答案。当股债双杀的局面出现，当原本应该是避风港的债券也在同步下跌，市场上几乎所有主流资产都同步承压，历史一再告诉我们，黄金往往是那个最后还站着的。全球央行近年每个月的净购金量大约在60到90吨之间，这不是巧合，而是各国政府在悄悄地用行动给出他们自己的答案。如果你摸不到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拜拜。
拜拜。